礼拜二今天进行的单元科技 email， 王道涵先生在我们的现场。首先 BBC Knowledge
10月号对，
先带来两个轻松的话题，
一点都不错。他这边有一刚开始就介绍了一连串的科学新闻，那有一些篇幅很短，值得先介绍给大家。首先我要提的一个就是跟女性议题有关系，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美国总统候选人的辩论，中间有一个主题就是对于女性的态度，女性议题成为美国总统大选候选人辩论主题之一。那所以在10月号 BBC Knowledge 有一则非常小的新闻，就跟女性主题有关系，特别是川普口中所说的只是男人与男人之间在密闭空间里面的随意的闲聊，那就是金发尤物。那好像有一个流行的说法，就是金发的女郎永远是男人心目中是最漂亮的女人，这是第一。第二，可是又有一个流行的说法，那就是认为女人假如漂亮的话就无脑。那对，有一个四个字那个是不能说的，所以我们也不方便在这边说。所以美国的俄亥俄州立大学，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大学，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中级的大学。
是。
那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有一个研究团队，他们就特别针对金发尤物这一个问题做了一个研究。那他们的问题很简单，那就是金发尤物到底有没有脑子。
哦，这是一个还蛮危险的，至少有一个蛮有风险的。
毫无疑问的，这是毫无疑问。对对对，这是那所以我在猜了，我在猜，他们要是得到结论，不是今天我们要报道的这个结论的话，他们大概不敢发表。
结果他们的结论是
结果他们的结论是，金发尤物的确比其他发色的女人，这个智商平均稍微高一点。所以平均值高一点，虽然并没有超过这个它的误差范围，
是，
可是这是他们所做的研究，所以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结论。所以我们现在、
绝对不会是染了金发以后的。
那染了金发就不是我们就不叫金发女郎了。我们所谓的金发女郎，就这个绝对不是染头发的女人，而是她的发色本来就是金发的。那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证据显示，这个金发尤物事实上是有脑子的。但是我有点担心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哈，这一个研究发现哈，那事实上又加深了男人对金发女郎的偏见。
哎，也就是说，它不只是美丽啊，也
就是我们现在有更男人有更多的理由去追求金发女郎，对于金发女郎惊为天人。
来，另外还有一个题目，
另外一个
这个题目
有趣的题目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经常其实最近的电视新闻也常报道，那就是有人这个有所谓的情绪问题。这个也是大家翻译的名词，因为我们中文里面不知道怎么描述这个样子的人。那所谓有情绪的问题，就是这个人很容易失控，在大庭广众之中哈，突然的爆发莫名的怒火。那有这么一个研究指出来，像这个样子的人，你要是推测他家里有猫哈，八九不离十。
跟猫有什么关系呢？
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有一种弓虫感染，弓虫弓箭的弓，我们在那边报道过。这个是非常普遍的，在哺乳类之中非常普遍的寄生虫，它的最终的宿主是猫，最终的宿主是猫，所以猫身上有弓虫，这个是一点都不奇怪的。
这弓虫会感染到人？
那对，这是人畜共通的。那哺乳类里边除了猫以外，还有几十种，会感染这个弓虫。那弓虫它至少它会侵入脑子，那它会在脑子里面下蛋。
哦，
对 ，OK。那所以现在是这样子，就是说，最近3不50就会有一个研究结论，有一个研究报告，就是指出弓虫在人体里面可能造成的健康的问题。那我想 这个研究基本上它的这个研究的动机就来自弓虫很由于可能感染不由于会这个侵犯到中枢神经系统，
哦，
所以就有人做这个样子的研究。当然这个完全是统计的分析，这个一个人有无法控制的情绪问题可能有很多种原因，
嗯，
那弓虫不会是唯一的一种，可是至少这个研究告诉我们那个关联，统计学上的关联是合理的，就是你一看到有一个人有一个无法控制的情绪问题，你推测他家里有养猫，这是合理的推测，至少在统计学上是合理的，因为猫家里面养的猫大部分大概都有弓虫感染，
是
OK，
所以要离猫远一点嘛，不是？如果有这个情绪失控问题的话，还是
带到兽医那里去做做检查，这个大概是可以控制的。
要顺便主人也跟着看一看。
我现在就怀念小一哥了。那这个，假如他在的话，他一定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因为我不养猫，也不养狗，所以我不大了解。我们现在有没有办法控制猫的弓虫的感染？
是。接下来我们还有关于这个 BBC Knowledge 里头的两个专题报道，都还不小的两个专题，其中一个肥胖都是基因惹的祸吗？什么？
对，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生活在是一个基因组时代，那这个我们这个生物医学的研究很多的突破，以及很多的报纸头条喜欢报道的科学新闻都跟基因组研究有关系，
嗯，
那所以这个有越来越多的人哈，怀疑我们现在对于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肥胖是全球性的一个公共卫生议题，
嗯，
而且这个趋势啊，事实上看起来是势不可挡。那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其实已经发布了许多的建议跟呼吁啊，各国政府应该采取一些行动来这个面对这一个问题。那许多人都猜测，肥胖很可能是跟又是涉及到什么样子的基因等等之类的。
嗯，
那这篇报道就是告诉我们，你这样猜有道理也没道理。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同一个父母生的孩子，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一定会，体型跟父母完全一样。
嗯
，OK， 这就好像我们老早就已经熟悉的，我们的身高。我们的身高一定跟父母的身高有关联，
嗯，
可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之间彼此之间又有差异，所以这个关联你要怎么谈？那这篇文章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这一件事情。那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就是关于肥胖的认识跟理解。我们现在的确找到身体里面一些控制的机制，以及涉及这一些控制机制的基因，我们都找到了。比如说关于控制食欲的，那这个这一些基因找到了之后，那许多人就期望我们可以想办法操弄这一些基因，使得我们譬如说降低食欲，然后使我们不会莫名其妙的吃下大量的不需要的热量，譬如说垃圾食物，那肥胖问题因此大概就可以解决了。那这篇文章是提醒我们没有这一回事，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跟肥胖有关系的环境问题以及生理因素是非常的多的。我们现在生理学上已经知道的控制食欲的好几个不同的机制以及涉及到的基因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OK， 那所以我认为这个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关于肥胖的知识。那有了这些知识以后，我们还要好好的宣传这些知识。为什么呢？因为这涉及到公共政策。那我的感觉就是说禁烟在公共政策上其实是很早我们就已经迈出一个成功的一步，就是提高香烟的税金。所以现在买一包香烟，我后来才知道事实上是蛮贵的。 那最主要是原因、就是、
台湾还算便宜。
最
如果说你要跟美国比的话，至少要差两倍。
这个简单来讲，就是我所谓的公共政策。
嗯，
假设有更多的人了解，譬如说垃圾食物跟肥胖的关系，那就会有更多的人支持限制垃圾食物的公共政策。譬如说像欧洲和像英国要开始立法，好像有一些国家已经立法了，就是糖果，卖糖果要抽税，就是针对糖果食品要抽特别的税。那涉及到公共政策的话，那在一个民主政治的，在一个民主社会里边，那就需要广大的群众的支持的。那我其实我是支持要对于糖果征收特别的税，那可是这个就需要这一方面的知识有更多人的知道，
嗯，
以及理解。OK，
是，
所以十月号的 BBC Knowledge， 我第一篇介绍的是这一篇特别报道，那总共有四页，就这个请大家这个好好的读一下，然后我们说不定可以运动我们的立法委员对针对垃圾食品征收特别的税，我认为这样会。这是一个有效的办法，
而且
遏制肥胖的趋势。
而且第四三页有一张非常棒的拉布拉多大肥胖狗、大胖狗的照片，这值得看的，好吧？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呢？
还有、就是、
恐龙灭绝，这也是一个大报道。
这个就是十月号 BBC Knowledge 的封面故事。
嗯，
那我要通常我不会选封面故事来报道，那我这一期我要选这个封面故事来报道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现在几乎所有的小朋友都知道恐龙是因为一颗天外流星在地球所引起的大灾难而灭绝的。那可是问题是这一场大灾难的细节我们知道的就不多了。那我觉得这篇特别报道就是针对这一个细节，他告诉我们有一群科学家要去研究这一个事件的细节。那你读了这篇报道以后，你就会发现那这个好几件事情很凑巧的其实发生在一起，使我们得到这一个结论。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在1970年代的时候，地质学家不是大学里面的地质学家，是石油公司的地质学家无意中在这个墨西哥发现了海底有非常奇怪的这个地质结构。这个是发现这个当年这个灭绝恐龙的那一颗陨石的陨石坑的第一步。这个换句话说，一刚开始
原来不是科学家的事，
也不一刚开始并不是因为科学家相信有一颗陨石造成了大灾难，因此发动全球的地质学家去找那一颗陨石大概是落在什么地方。一刚开始完全是石油公司，石油公司为了要探勘石油，所以在墨西哥发现了这么一个后来证实是陨石坑。所以那是1970年代的末期，是地质学家先发现了地点。那到了1980年这是完全是凑巧，到了1980年刚刚好有一对物理学家父子。那一位物理学家父子的父亲是得过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他们1980年发表了他们的论点，就是一颗天外飞来的这个陨石撞击了地球，然后在地球上引起大规模的灾难，使得很多的生物都灭绝了，恐龙只是其中之一。那根据估计我们现在认为当年撞击地球的那一颗陨石，它的直径十几公里，这个撞击地球的力道每一秒钟是6公里， 你算算看，一秒钟就6公里，那一分钟是多少？360公里，比我们的高铁还要快，比我们的高铁的时速还要快。台湾高铁的时速最高也不过是300公里。
嗯
，OK，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第一个那个天体的直径是14公里，那它的速度非常非常高，撞击了地球，造成了一个巨大的陨石坑，那这个巨大的陨石坑它的直径是200公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灾变。那现在美国的地质学家到墨西哥那个海湾里边去寻找去钻探这个当年留下来的陨石坑。他们想要知道的是陨石撞击地球的那一刹那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事情。那你现在不能完全靠纸上谈兵来理解当时的状况。你最好能够找到当时的物证。当时的物证，那他所以就是在墨西哥湾在离海岸30公里远的这个海岸建立一个这个凿井平台，就是像油井一样的那个平台，然后他们钻探这个在陨石坑里边钻探这个地下的岩层，他们挖到600多公尺的地方，接触到了当年那一颗陨石撞击地球所形成的地层。有意思吧？那就是当时陨石撞击地球形成的各式各样的，譬如说当时的粉碎的岩块，他们叫做砾石堆，以及当由于高速的巨大的力量所造成的岩石的溶解留下来的遗迹，那全部在钻到海底600多公里600多米的地方找到了那个地层。所以这一篇就告诉我们这个整个的过程，然后再有一些讨论未来这些地质学者希望从当时的那一个地层得到哪一些结论。所以这一篇文章是值得对知识感兴趣的朋友去阅读的。
是，虽然不只是一天，但是恐龙灭绝的这整个过程有很多惊人的细节，让我们觉得好像历历在目啊。包括什么？据说5500万年，也就是小行星撞击地球之后的1000多万年，地球的温度平均只有5度啊。很冷的，
不是，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它撞击所造成的弥天的灰那个这个包围了地球，所以使得阳光没有办法穿透大气层，直接是照射到地面上，
哇，1000多万年，你想想看，来，我们接下来要进一段广告了。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道环兄，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如何照顾病人，是吧？是吧？
急性感染病人的症状，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丧失食欲，虚弱无力，而且又不愿意见人，这些症状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啊？我们一直都只有想当然耳的解释，病了嘛。通常我们的说法就是他生病了嘛，
虚弱无力，不愿意见人，丧失食欲，这是整形失败。
我们只有想当然的解释，可是没有精确的解释。OK， 这是第一。那可是从另外一方面想哈，动物学家以实验发现，动物学家是利用动物来做实验，以实验来发现，感染疾病的动物也会丧失食欲。要是强迫灌食的话，往往会造成死亡。所以这么看来哈，病人丧失食欲啊，是身体的保护机制。于是，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的团队啊， 就用小鼠来做实验，他们想要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为什么病人会不想吃东西。
嗯哼，
那研究人员把小鼠来分为两群，那一群是感染流感病毒，那另外一群是感染细菌。
嗯，
那那些细菌假如是在人类的食物中毒的话，通常是那些细菌造成的。
嗯，
那然后呢有一些小鼠强迫灌食
啊，
那
让它像正常一样吃东西。
有一些小鼠只灌食生理食盐水，
是，
那结果哈，感染细菌的小鼠只要灌食正常的食物，
嗯，
都死了。
哦，
可是生理食盐水的那一组有一半存活，这是指感染细菌的小鼠。那感染病毒的小鼠比较就没有那么大的差异了，但是食物的影响啊还是非常的明显。
嗯，
只不过是灌食的效果完全相反。
嗯哼，
那感染病毒的小鼠你要是给正常的食物
灌食啊，
对，那四分之三以上都会活下来。
嗯哼，
可是你要是只给他生理食盐水的话，活下来的只有10%。
对，感染细菌、感染病毒，它不一对，可能会那个
结果不一样。
哎
，OK，
食欲也会不一样。
对，所以感染细菌的细胞它会燃烧脂肪，
嗯，
而不是葡萄糖，那这就有保护作用了。你知道什么意思呢？
嗯，
因为燃烧葡萄糖那一种燃烧的过程是比较缓慢的，不是剧烈的。
嗯，
葡萄糖的在身体里面的燃烧是剧烈的。那，剧烈的燃烧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
嗯
，OK， 所以你这个感染细菌，然后你强迫喂食葡萄糖，会使细胞制造大量的自由基，因此而
损害了组织。
OK， 那感染病毒的细胞会用自杀来阻止病毒的复制，所以你供应葡萄糖似乎能够补充身体所需要的能量。
嗯，
所以你无需动用更为激烈的手段，那
是，
所以它能够存活。所以结论就是，细菌感染的病毒细菌感染的病人是应该进食的。
嗯
，OK， 所以你要是你要是生病了，
嗯，
要先弄清楚
是病毒还是细菌感染，
一点都不错。
细菌感染就应该进食，采取进食的方式。如果是病毒感染的话，那就还是要正常喂食。
所以喝鸡汤有道理的。
嗯哼，是。另外，下面这个题目我很有兴趣。人类寿命之大限，
其实这个题目我老早就讲过了，这个是美国爱因斯坦医学院的研究团队利用人口学的资料所这个得出来的一个结论。那他们的报告刚刚发表，
嗯哼，
那他们的结论就是他们已经找到了人类寿命的大限。
嗯哼，
其实啊，这本来就不应该是新闻，因为啊，生物寿命有个自然的大限啊。这个是经验事实，这根本就是常识。可是我们从小就背诵啊，为了作文，我们从小就背诵一些说辞，那就是什么科学昌明啦，医药发达啦，我们的生活是越来越幸福啦，我们的寿命又越来越长啦。那我你知道，我们背熟了这一些话语以后啊，我们就自然而然的就忘记了我们常识以及经验事实所告诉我们的真理。
什么真理？
那就是人的平均真理就是人的寿命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的延长下去的。
是
OK， 那人的平均寿命以及人出生的时候的寿命期望值已经大幅上升，这是事实。那这个事实发生在20世纪，平均寿命啊，在20世纪啊，实际增加了一倍，也就是从40岁到80岁。这是了不得的成就，为什么？这是空前绝后，以后不会再有同样的成就了。现在每个人都期望自己活到70-80，我们也认为我们认识的人也应该会活到70-80，古人不会有这种期望的，因此古人对于人生的想象，那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可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人的绝对寿命根本就没有增加。
哦，
已知最长寿的一个人，就是已经证实，最长寿的一个人是一位法国妇女，她活了122岁，她过世的那一年是1997年。你看看啊，1997年到现在已经快20年了。
对，
没有人活得比她更长。
哦，如果说你用这个角度来判断人类寿命有没有大限，绝对有大限的，
绝对有嘛。OK， 事实上活就是寿命超过100岁的人的数量，过去几十年并没有显著的增加。
我看过一个报道，说英国的，是英国研究，当然很多英国研究是怪怪的哈。
是吗？
对，
英国是特别大
国。英国研究跟这个韩国发明啊，跟这个中国制造，跟台湾报道，都是不可信的。还有美国否认。我要讲的是这个英国的那个研究说，这个是地球上第一个会活到1000岁的人类，可能已经诞生了。当然它是指对未来的医学的或者是养生之学的莫大的期待。我相信你在没有证据之下你一定不会同意。
你想想看，从1997年我们报道过多少，我1997年到现在快20年，我们报道过多少所谓医学上的突破。
是。
那可是我们这个绝对寿命并没有增加。
没错。
Okay.
你反正比较悲观就是了，对不对？
不，我相信有大限。
嗯哼。稍后片刻，我们进一段广告。
我爱98.9，
台北 FM 98.1 News 98，九八新闻台，10月11号星期二，今天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带给我们的下一个话题：南岛族群的南向殖民。哎，台湾很流行这一说法，就是台湾的原住民是南岛的这个民族的祖先，从非洲大陆慢慢来，经过了这边停了一段时间，接着就向南岛发展，是吧？你听过这个吧？你听过这个吧？
我当然听过，不过你也知道，这个流言都不可信。
哦，连这个都不可信吗？
不，看你怎么说。你知道，我们在这边一再的就想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报道科学事实，语言要精确。这是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发表了一个最新的报告。那他们利用的是古 DNA 技术，来研究南岛民族的起源问题。那我先大概报道一下，然后最后一下我解说一下到底什么意思。他们这个国际研究团队，他们是利用在万纳度群岛，以及东加，的古人的遗骸。
是。
那在万纳度群岛，他们使用的这个古人的遗骨是三具女性的遗骨。那这三具女性用碳十四来测定她的年代，应该是3100年到2700年前。3000年前，你想看3000年前，按照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夏商周三代的话，那大概是夏朝。就是万纳度群岛，他们找到了三具古人的遗骸，判断他们是南岛民族。OK， 那这是万纳度，然后再在东加，找到了一具女性，另外一具女性的遗骸。那估计他的生存的年代应该是2700年到2300年前，
是
那大概是商代。OK，
那
利用这四个古代的南岛人的遗骨，抽取他们的 DNA， 然后来比较他们的基因组，跟现在东南亚、东亚，包括台湾、菲律宾的原住民。
哦，
那他们得到了一个结论是这样子，那就是古代的南岛人，也就是将近3000年到2000年前的
南岛人，
那发现他们与新几内亚、美拉尼西亚肤色比较黑的族群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那就好像台湾的阿美族、泰雅族 以及菲律宾的一个原住民族群一样，
嗯，
就他们全部都是来自同一个祖先族群，
嗯
，OK， 那也就是说啊，大概3000年前，南岛族群是从东亚向外扩散，那经过台湾、菲律宾南下，
嗯，
就迅速的跑到美拉尼西亚以东的海岛上，
嗯，是，
那从那里再向大洋洲的东部以及南部扩散，
嗯，是
OK， 那这就等于解决了一个一直在争论的一个问题，有语言学家、考古学家过去20年喜欢讨论的一个问题，
嗯，
那就是南岛民族的起源地究竟在哪里？
嗯，
那南岛民族是一个伟大的航海民族，到了最后，他们散布到大洋洲所有的可人可以住的岛屿上。
嗯哼，
那可是你只要对东南亚稍微有点了解，你就知道东南亚其实族群很复杂。那新几内亚以及澳洲，他们住的都是皮肤黑的族群。
嗯，
那然后接近新几内亚，就是在新几内亚以东，俾斯麦群岛。
嗯，
那肤色也是很黑，那被认为是南岛族群跟本来肤色黑的那一些族群啊混血。所以一直都有一群人一群学者相信南岛民族的祖先中包括了这一群肤色比较黑的人，那这一群肤色比较黑的人是今天的澳洲以及新几内亚的原住民。
嗯
,OK。那现在这一个最新的研究就是指出来最早的南岛民族大概生活在2000年之前，
嗯哼，
那他们的基因组跟肤色比较黑的这一些族群关系一点都不密切，
嗯，
那就好像台湾的阿美族、亚美族，不，台湾的泰雅族、阿美族，
嗯，
以及菲律宾北部吕宋岛，
嗯，
吕宋岛的一原住民族群跟东南亚肤色比较黑的这一些族群的关系是一样的。
嗯，
那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事实上，台湾、菲律宾以及万纳度以及东加这一些族群是来自同一个祖先族群。
是，
就说像虽然有几乎三千年的分隔，可是台湾的阿美族、亚美族、泰雅族，
嗯，
台湾的阿美族、泰雅族以及菲律宾北部吕宋岛的一个原住民，他们跟万纳度以及东加3000年前的人，
嗯，
他们在这个基因组上的相似的程度是非常非常的高。
嗯，
所以简单的讲，我们应该这么说，就是南岛民族应该是从东亚，
嗯，
向南方扩张，
是，
出海扩张，然后深入大洋洲。那可是他们走的路线很可能是由台湾、菲律宾这一条路南下，
嗯，
所以他们南下的结果是直接就到了万纳度、东加这一些岛屿，这一些岛屿刚刚好就在美拉尼西亚之东。
嗯，
美拉尼西亚事实上老早就已经有人了，那一些人主要是皮肤比较深
的
族群，
嗯，
OK， 那我们今天特别是在东南亚这个在南岛民族里边这基因组里边就现身的南岛民族的基因组里边，
嗯，
发现了不少当年肤色比较深的那一些族群的这个基因，那是后来的事情，而且是很晚的事。
嗯，
也就是说很可能是万纳度东加群岛上的南岛民族往西走，
嗯，
到了俾斯麦群岛跟岛上当时的人这个混血，
嗯，
然后在那里那一些混血的人又四散到太平洋特别是东南亚各地，
嗯，
那造成了我们今天的印象 以为这一些肤色比较深的族群曾经是现在的南岛民族的祖先族群。
嗯哼，好，接下来我们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我们谈谈2016年诺贝尔生医奖。
这几年的诺贝尔生医奖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嗯，
那当然大家会第一个注意的就是有很多日本人，
嗯，
那2012年山中伸弥，2015年就是去年有大村子，今年是大隅良典。那可你要是比较起来，可事实上你要是仔细他们得奖的理，看他们的得奖的理由的话，特别是2012年、2013年以及2016年，你都会发现他们颁发的成就全部都是基础研究，
嗯，
全部都是就是细胞最基
本
的机制，
嗯，
OK， 我想这是第一点。那这三位日本人，就是最近五年得奖的这三位日本人中间，运气最好的是山中伸弥，他50岁那一年得奖。那大村智跟大隅良典，那都要到几乎退休了他们才得奖。所以相对来说啊，这个山中伸弥是非常运气好的。可是最有趣的是今年得奖的大隅良典，他留学对他来说是一个打击的经验，而不是一个刺激灵感的经验。这个跟山中伸弥完全不一样。